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如果单拿出来最近教育界发生的事情，多多少少是会让人感到非常矛盾的。一方面呢，教师课后给学生继续补课，尤其是有偿补课，这种行为不再被允许了。我们也看到以前的一些扫黄打非甚至是禁毒部门开始参与到了整治补课的行列当中。然后呢，我们在小视频当中就看到这样的画面，就是老师正在给学生上课，突然之间冲进了一群人，就好像是在抓犯人一样。我觉得这样的场面不仅给老师留下了阴影，也是给学生留下了阴影。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又有这样的一种言论说要打击各种各样的网络游戏，说游戏残害了这一代人。首先补课这件事呢，已经是板上钉钉，没有办法再改变了。教育行业，很多网络教育行业都受到了重创，有太多太多的人因此而失业，就连一些游戏行业的股票也随着一些相关的言论而出现了下跌。没有网络游戏，没有电子游戏可玩，学生们就一定会变好吗？其实未必如此。不补课了，同时如果真的又没有游戏了，那剩下的时间做什么？这又是一个值得深层次去探讨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星源想跟你聊一聊与之相关的，就是学生告密老师的这件事儿。欢迎进入今天的热点慢半拍。
慢慢观察，晚点说，才能看得更清晰。热点慢半拍。
最近流传了这样的一段消息，是一个学生家长有一对双胞胎的儿子请物理老师给孩子们补课，等两个孩子都顺利的拿到了高中的录取通知书之后，家长立刻反手就向教育局举报，说这个老师竟然给我们孩子补课。这个事呢发生在沈阳，他找关系，而且呢还委托了中间人，才好不容易请到了一个物理老师。说实话，老师给孩子补课也是承担风险的，多多少少也是有一些勉为其难。老师自己说呀，一起补课的有四个孩子，一共补课了15天，其中呢有两个是老师亲戚家的小孩，所以呢没有收他们钱。另外三个孩子，一个孩子一节课收费100块钱，双胞胎家庭呢核算下来应该是6000块钱。在要交学费的时候呢，家长讲价说你能不能少收1000块钱呀，但是这个老师没有同意。最后三个孩子一共赚了9000元的费用，而且呢这9000块钱呀还是两位老师一起分的。但是最后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本以为收完了补课费，学生考上了高中，诶，这挺好的事儿。但是啊，这位家长向教育局实名举报了帮助他两个孩子补课的物理老师。仔细查考之后呢，这件事还真不是一个段子，这是真的。为什么大家都在谴责这个双胞胎的家长呢？是因为这位家长做的事实在是太坏了。两个孩子一起考上了高中，应该说呢，这是对于自己而言是一个好事，应该感谢老师。但是啊，他们一边补课，想让自己的孩子顺利考上高中，有一个好的成绩，另外一边呢，暗地里在收集证据。举报总是要有证据的吗？所以呢，他们不单单让孩子在补课的过程当中录音，而且呢，在打钱给老师的时候还截图留下了所有的证据。家长明明知道现在国家在整顿老师补课的现象，所以他一边补课一边收集证据。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家长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在给老师挖坑，还是后来在知道了补课费这件事儿之后呢才故意这样做的。 收集证据，然后呢给老师的课程录音等等，这些举动其实应该是在收费之前，也就是补课当中就在做的这件事情，可以说其实是早有预谋还有准备的。那最后为什么要举报老师呢？也许真的是因为几千块钱的学费，也许是因为最后讲价讲1000块钱没有讲下来，还是因为觉得不公平呢？因为老师没有收亲戚家孩子的费用，只收了双胞胎还有另外一个孩子的钱呢？大环境而言，是否允许补课，老师私下给学生能不能补课这件事呢，我们姑且不谈，现在其实只看家长让学生留证据，然后最后反手去状告老师的这个举动，真的是值得效仿和鼓励的吗？显然不是。而且我们再反过头来想一想啊，如果说学生的同伴好朋友们都知道了这件事儿，或者是家长的同事朋友们知道了这件事儿之后，会怎样看待他们呢？还敢把自己的秘密，自己不敢说的心里话分享给他们吗？孩子的同学朋友还继续的会跟他们愉快的玩耍，当成一个要好的朋友吗？显然这种信任实际上已经受到了威胁。平时有关告密这种事情的讨论，我们都在想说要不要鼓励孩子去打小报告，但是在这件事情当中，家长直接成为了一个告密者的示范，身体力行地告诉孩子们具体的操作方法，如何的留下证据，哎，最后呢这件事儿还可以帮助我们把钱给要回来，对不对？那这样一来，孩子就成为了整个告密计划当中的一个帮凶了。对于成年人而言，这件事儿显然是可耻的，但是你又把一个小孩子，一个心智没有完全成熟的孩子让他参与进来，可以说对于他的心灵的成长来说是有着非常不好的影响的。在儿童时期或者是青少年时期，因为我们还缺乏独立去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很多情况下呢是依赖于成人世界，依赖于老师和家长去帮我们分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所以我们都知道，在中小学阶段或者是更小的时候，打小报告是一个非常稀松平常的事儿。我们都非常憎恨那些打小报告的人，但同时呢，我们自己很有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解决不了的事情。这个时候媒体和外界给我们的建议同样都是尽可能的去寻求老师还有家长的帮助。学生为什么会告状会打小报告？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呢，大概只有3种可能性。第一，出于个人的非常朴素的道德责任感，我发现这个人做的事情不对，但是我怎么办呢？我没有能力当场阻止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比如说有人乱涂乱画呀，比如说有人翻越围栏啊，比如说有人把一些公共设施给搞坏了呀，那这我只能够向老师或者是一些成年人去报告了。第二种情况呢，是自己的利益被侵犯了，别人偷了我自己的东西，别人占了我的座位，或者学校干脆就有这样有问题的同学，整天找自己的麻烦，有可能自己成为了校园暴力当中的受害者，那么这种自己的利益被侵害，肯定是需要寻求外界帮助，肯定是要告状的。那么第三种是值得警惕的，就是出于嫉妒或者是威胁别人的动机要告状，做到损人利己。回顾一下前面学生还有家长的行为是哪一种呢？很显然是第三种。在向教育部门告状之后呢，这个老师受到了处分，而且呢，他们的补课费用被全额退回了。你看，这等于说自己提高了成绩，没有花钱，同时呢，还让补课老师受到了伤害。这是典型的第三种，因为嫉妒的心理，或者是出于损人利己的目的而进行的告密。回到信仰，从圣经当中看，其实类似告密的例子有很多。首先我们能够想到的就是著名的告密者叫犹大，当然这里边我们不是把一个孩子去跟犹大做对比啊，只是单独拿出来去说这件事情。犹大为了30块钱出卖了他跟随3年半的耶稣，耶稣呢当时招了12个使徒，犹大就在使徒当中。12个使徒原来以为啊，耶稣将要带领他们一起去复兴以色列， 结果呢，耶稣每天行各样的神迹去教导天国的真理，说着很多人都听不明白的话，最后呢，甚至自称我就是上帝的儿子，就遭到了当时犹太祭司长文士还有法利赛人的记恨。耶稣主要工作在外邦人居多的加利利，犹大一直没有得到他所想要的。当他看到犹太人也越来越恨耶稣的时候，他看到了商机，把耶稣给出卖了。我们再简要回顾犹大和耶稣的关系，犹大是十二使徒之一，学生觉得自己没有从老师这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同时老师在当时的时代和环境当中呢，正好又遭到当时人的记恨，说你行了这么多神迹奇事，这么多人都听你的，那我们怎么办？谁来听我们的呢？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可以说犹大一方面自己的欲望自己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同时呢，又利用了大环境之下大家对于耶稣的这种认知还有嫉妒，就出卖了耶稣。这就非常符合我们前边所说的第三种告密的情况。关于如何处理告密学生的这件事儿，其实星原还听说了一个发生在美国的一个例子，就是老师临时有事出去了一趟，告诉在座的学生说你们好好上自习，不要大声的喧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结果老师刚一走，全班学生都在大吵大闹，都在互相的玩耍。老师回来之后呢，有一个学生就向老师打了小报告，说你看你走了之后没有人像我一样安安静静的自习，大家全都吵吵闹闹。结果老师啊，没有当众说批评其他打闹的同学，而是单独把这个告状的同学留了下来。这个同学不解呀，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但是老师说，你出卖了集体，这样做是不对的。今天我们不单单只是一个打小报告告状的时代，其实早就有人说过，我们现在是一个大举报时代。对于成年人来说，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诶，他就可以告状给一些有权力的职能部门。而对于未成年人来说，自己的能力非常渺小，他会希望借助老师还有家长成年世界的力量去为自己解决一些事情。甚至就有可能有人体会到了这种打小报告还有告状的好处，以后可能会做更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反思告密告状打小报告还有举报这件事儿到底是为了什么，是出于怎样的目的。如果说是出于嫉妒，出于一己私利，或者干脆就是为了借助力量去伤害别人，那这种行为是要坚决杜绝的。然而正所谓日光之下无新鲜事，告密这件事儿从古至今都存在，而且也一直正在发生。我们或许没有办法阻止别的告密者，但至少我们能够让自己不要为私欲所控制，成为了一个坏的告密者。好了，那今天的心动一刻星原就跟你聊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我们哪里居住？若不是耶和华舍弃不需要。